一个人的书房出品。
老人与海，作者欧内斯特·米勒尔·海明威，朗读者安德烈斯基。老人把鱼从钩子上摘下来，重新往钓绳上装了一条沙丁鱼，抛进大海。然后他慢慢回到船头，洗了洗左手，在裤子上擦了擦。接着他将吃重的大钓绳从右手换到左手，又在海水里洗右手。此时太阳已经滑入大海，老人看了看太阳，又望了望大钓绳的斜度，
一点都没变，他说。
但是看看冲在手上的水流，他发觉鱼的速度明显慢下来了。
我要把两只桨横着绑在船梢上，这样能叫它在夜里放慢速度，他说。他今天晚上再撑一夜没问题，我也没问题。最好待会儿再给那只海豚开膛，别让肉里面的血流掉，他想。这事儿我可以待会儿再干，顺便把桨绑上，给鱼加点负担。现在太阳落山了，我最好别惊动它，让它安安静静的。日落时分，所有的鱼类都很难熬。
右手晾干后，他就用右手抓住钓绳，尽可能全身放松，让绳子把自己拉着靠在木板上，这样船受到的拉力就跟他承担的一样大了，或者比他承担的还更大。
我正在学着怎么干活呢，他想，至少是这部分活要学。别忘了，从他吞了鱼饵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呢。他块头那么大，饭量肯定也很大，而我吃了整整一条金枪鱼。明天我会把那只海豚吃掉。
他把海豚叫做金鱼。
或许待会儿我剖开清理的时候就该先吃点。这东西比金枪鱼更难吃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干什么都不容易。鱼啊，你现在怎么样？
他大声问道。
我现在很好，我左手好些了，再过一天一夜我都有东西吃。好好拉船吧，鱼。
他并不是真的很好，因为被粗钓绳勒疼的脊背疼过了头，已经发木了，这让他有点不放心。不过比这更糟糕的事我都经历过，他想。一只手破了点皮而已，而且那只抽筋的手也不抽了。两条腿好好的。再说了，现在我在食物储备上也占了上风。这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正值九月，天黑得很快。他躺在破旧的船头木板上，尽可能让自己歇下来。最早的几颗星星已经出来了，他不知道其中有颗星星叫深秀七，可看到它就会知道，很快星星们就会全部出来了。这些远在天际的朋友会陪着他。
鱼也是我的朋友，他大声说。我从来没见过，没听说过这样的鱼，可我必须杀死它。还好我们不用杀死星星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人每天都得想方设法去杀死月亮，那会怎么样？他想，那月亮就会逃走的。可是，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人每天都得想方设法去杀死太阳，那又会怎么样？我们生来还挺幸运，他想。
接着，他又开始可怜那条大鱼没东西吃。不过，可怜归可怜，并不影响杀死他的决心。
他够多少人吃呢？
他想。可他们那些人配得上吃它吗？不，当然配不上。他行事磊落，性情高贵，就冲他的风范，没有人配得上吃它。这些事我不懂，他想。不过还好，我们不用想方设法杀死太阳、月亮和星星，单是靠海过活，要杀死我们的好兄弟，就够让人难受的了。现在，我得琢磨一下，给鱼加点负担的事儿，他想。加了，既有好处，也有风险。如果他用力挣脱，而两只桨还捆在上面，船就没那么轻巧，我就会白白丢掉很多绳子，还有可能把它也丢掉。如果让船轻巧些，我们两个受罪的时间就会延长，可我会更安全，因为鱼还有股飞奔的劲儿没使出来呢。不管怎么着，我得先把那条海豚开了膛，免得把它放坏了。我还要吃点鱼肉补充体力呢。现在我要再休息一个小时，等觉得他真的稳妥牢靠了，再到船梢去干我的活，想好要不要把桨捆上。这段时间我可以看看他有什么举动，什么变化。把桨捆上是个不错的办法，可现在应该稳扎稳打，谨慎行事。他还真是条了不起的鱼，之前我看见钩子插进他的嘴角，可他把嘴巴闭得紧紧的，被钩子扎得疼痛还不算什么，关键是他现在饥肠辘辘，连自己在跟什么东西较量都不知道，这才真是要命。赶快歇会儿吧，老头，让鱼拉他的纤，等轮到你出手时再说吧。他休息了两个小时，时间是他自己估计的，天还早，月亮没有出来，他没办法判断具体时间。其实他也没有真正休息，不过是喘口气而已。他的肩头上还扛着鱼的拉力，只不过他把左手放在船头的舷缘上，把牵制鱼的力道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船身，依靠船身去抵制鱼的拉力。他想，要是能把绳子系在船上，那多省事儿。可是只要他轻轻一顿，就会崩断绳子。我必须用自己的身子缓冲绳子的拉力，随时准备用两只手放绳。
可是你还没睡过呢，老头，
他大声说。
现在已经过了半个白天，一个夜晚，再加一个白天，你一会儿都没睡。你得想办法趁他安静稳妥的时候睡一会儿，要是不睡觉，大脑就不清醒了。
现在我清醒得很呢，他想。太清醒了，跟我那些星星兄弟们一样清醒，可我还是得睡觉。星星们都睡觉，月亮和太阳也都睡，就连大海有时候也会睡着。那些日子没有急流，风平浪静，就是大海在睡了。不过你可别忘了要睡，他想。强迫自己睡会儿，想个简单稳妥的办法拖住吊绳。现在先过去杀海豚吧。如果你必须睡觉，把桨捆上增加阻力就太危险了。我可以不睡，他对自己说。可是不睡也太危险了。他双膝着地，手脚并用，慢慢爬回船梢，小心牵动绳子，以免惊动大鱼。他现在可能都昏昏欲睡了，他想。可我不想让他歇着，他得拉纤，一直拉到死为止。回到船梢后，他转过身来， 左手接过尖头绳子的牵力，右手从刀鞘抽出刀子。此时借着明亮的星光，海豚看得一清二楚。他一刀扎住海豚的头，把他从船底拖过来，再一脚踩住他，从肛门下刀一路滑到下颌间。然后他把刀子放下，用右手去掏内脏，把脏腑掏得干干净净，再把鳃撕掉。海豚的胃在他的手里又重又滑，于是他一把撕开，原来里面有两条飞鱼，而且还很新鲜，硬邦邦的。他把两条飞鱼并排放在船板上，把内脏和鳃丢出船外。他们下沉的时候，在水里留下一道灵光。鱼肉冷冰冰的，在星光的照耀下，像麻风病人的皮肤一样灰白灰白的。老人用右脚踩住他的头，剥掉一侧的皮，再把它翻过来，剥掉另一侧的皮，然后把两侧的肉从头到尾全部剖下来。他把海豚的残骸丢到船外，想看看它落水的时候会不会掀起漩涡，结果只看到它缓缓下沉的光芒。于是他转过身来，用两大片海豚肉夹着两条飞鱼，把刀子插入刀鞘，慢慢回到船头。他弓着背，扛着吊绳的牵力，右手拿着鱼肉。做好这些后，他给肩上的吊绳换了个新地方，还是用左手抓着吊绳，靠着舷缘。接着他探出身子，把飞鱼在水里洗了洗，还看了看冲着手流过来的水速。剥过鱼皮的手闪着灵光，他就是望望手边的水流，发现水流很缓。他侧着手在船板上来回蹭，点点灵光浮开，顺着水流慢慢向后飘去。
他累了，要不就是在休息，
老人说。
现在我先吃掉这条海豚，然后再歇会儿，眯一会儿眼。
夜越来越冷，星光点点。他吞下半条海豚肉和一整条掏脏去头的飞鱼。
海豚煮熟了吃多好啊，他说，生吃可真难吃，以后船上没有盐和柠檬，我就不出海。
要是我动动脑子，白天就会在船上泼些海水，晒干了就有盐了，他想。可是也难怪，我直到傍晚才钓到海豚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准备不够充分。不过我全部嚼得烂烂的，吃着也不怎么恶心。天空阴云密布，往东方堆去。他认识的星星一颗接一颗地消失在天际，他似乎正踏入云彩堆积的大峡谷，连夜风也缓了下来。
这三四天要变天了，他说，不过今夜不会，明天也不会，赶快弄好锁具去睡会儿吧，老头，趁着大鱼现在比较安静。
他右手紧紧抓着绳子，大腿顶住右手，然后全身的重量都靠在船头的木板上。他把肩头上的绳子稍稍往下移了点，再用左手拽住。只要绳子给绊住，右手就可以一直攥着绳子，他想。如果我待会儿睡着的时候右手松开绳子，绳子往外一溜，左手就会感觉到。右手很辛苦，不过他早就习惯吃苦了，就算只睡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也好啊。他面朝下趴着，整个身子压在绳子上，重量 全部抵在右手上，就这样睡着了。他没有梦到狮子，却梦到一大群鼠海豚。这群鼠海豚前后有8到10英里长，它们正处于交配期，高高的跃上半空，在水面上留下凹陷，接着坠入水中，刚好落回那些凹陷里。接着，他梦到自己就在村子里，还睡在自己的床上。北风呼啸，他很冷。他把右臂当枕头，现在整只右臂都麻了。之后，他又梦到那道金黄色的长沙滩，暮色苍茫中，他看到第一头狮子走下沙滩，接着，其余的狮子也来了。晚风从岸上吹来，大船泊在岸边，他用下巴抵着船板，无忧无虑地等着看看还有没有狮子过来。月亮早已升上天空，他还在熟睡，鱼还在稳稳地拖着小船，小船正飘进云彩的隧道。
朋友们好啊，安德烈斯基这次变成老司机了。我的新作品《老人与海》，你听了还喜欢吗？后续的内容在哪里听？微信搜索一个人的书房，每周日8点，只在书房公众号里陪你哟，别走错了。老时间，新地点，不见不散。